我们到了使徒篇第一卷的最后一则啊，第25号，谈这个勤于改过自新啊。在这个一连的结尾啊，读这一段特别恰当啊。每年我们应该有这个特别的时间反省自己，然后改过，然后开始新的生活啊。好，我们看这边怎么说的，勤于改过自新。你该在侍奉天主的事业上警惕谨慎，常问自己说，你为什么来到这里？你为什么离开了世俗？不是为了生活于天主吗？不是为了成为圣人吗？所以你一心向前走吧，过不了多久就要受到赏报，到那时候恐惧痛苦一概都要消除了。现今出些力气，后来能得大平安，并得永远的福乐。你侍奉天主，若能忠信热心，天主也必忠信的对待你，大加恩赏。你该切望天国的光荣，然而不可自以为有把握，怕的是你后来骄傲而生懈怠。要坚持到底的意思了，就是开始的善功要能够坚持到底。好，从前有一个人啊，讲故事了。从前一个人，又盼望升天堂，又怕升不了，悠悠忽忽的，心神不定。有一次难过的厉害，进了圣堂，俯伏在一座祭台前，自己心里说：“哎，若是我知道，我能够恒心到死，那才好了。”这话还没说完，忽然听见天主在他心里说：“若你知道这事，你要做什么呢？你那时愿意做的，现今就做，自然可以得到平安。”那个人一听这话，立时心神安定，把自己交于天主的圣旨，满腹的风波顿时平息了。从此以后，自己将来怎么样也不多管了。他所专务的就是明认天主的圣旨，叫天主喜欢，自始至终勉励为善。好，所以不要想东想西的，想前想后，把握着现在每一个时刻，现在就开始好好的侍奉天主，侍奉人。一个小细节哈，这个人进了圣堂哈，俯伏在一座祭台前，表示那边有很多祭台，对不对？你说圣堂里面怎么会有很多祭台？那是以前在梵二之前，有很多的神父们呢，还没有在这一个许可一起共祭，所以特别在修道院里面有很多副祭台，很多，所以是其中一个。大概他可能特别喜欢，也许不知道，特别恭敬圣母的，说不定啊，就是可以去在那边特别祈祷。那我们现在这一个。堂区有两个祭台，不，但是一个在另外的小堂里，不是在一起，不是同一个圣堂，这是一个梵二之前的啊古老教会的形式。现在我们进到一个新的情况，所以跟各位稍微解释一下这一句话。我们继续看啊，好，先知达卫说过，达卫啊，你只管依赖天主，恒心行善，安居圣地，天主必然要用自己的复原养育你。有一件事最能阻挡人修德前进、艰辛定改，就是怕困难和斗争的苦。怕难怕苦，让我们不能前进。人如果果然勇往直前，忍受患难凌辱，他修德前进比别人要快得多，因为人越得胜自己，克制私情，他前进的也越多，得的胜从也越大。好，这边强调是克胜得胜自己啊，自己啊，三愁就是魔鬼肉身跟世俗，肉身是指自己。好，人所该克制得胜的多寡不一，有人虽然偏情多，但勇敢修德，比那偏情少而懈怠修德的人长进的更多。为帮助人改过，另有两件事，就是凡肉身所偏向的勉励不顺从，凡为自己要紧的德性热切去修炼， 还有你在别人身上所正厌的毛病，在你自己的身上更当戒慎克制。好，这边讲的很有趣，很古老的写法，有两件事很重要，要再外加一件，不，一共三件。你注意到这个箴言这个话语非常多，这类似的语言。好，第一个是什么呢？是克服我们自己本性所喜欢的、所渴望的啊。我常常讲，现在我们都一样，就是少滑手机啊，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成圣的，就是意思是能够管住自己。使用手机本身并没有什么罪不罪的问题，但是能不能够管住自己，在饮食上面能不能选择一些自己不喜欢吃的啊？当然这个小心，就不能吃当然不吃，那不喜欢的可以吃的。然后是修德性，要热心，要积极啊。然后最后就是啊，在别人身上我们常看见毛病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毛病可能我们自己都有，所以在讲别人的时候呢，先自己努力的修德吧，来改善这些毛病。好，继续看啊。你该处处寻找那进修的机会，见了好榜样该效法，见有可指责的事情切勿冒犯，有时冒犯的就当快改。你有眼看人，人也有眼看你。若我们见热心的弟兄，良善温和，循规蹈矩，心中多么愉快；若见他们不守规矩，不尽圣召的职责，心中是多么的烦恼。一位修士轻忽圣召的职责去管闲事，他受的害处是多么的严重。好，这也是非常传统的神修了哈。这个修院里面有弟兄觉得不好，掌上会管，不用我们管闲事，我们自己变好就好了。我们自己该跟着那些好的循规蹈矩。我们说这个见贤思齐，见不贤内自省嘛，对不对？没有见不贤去管他，没有这句话嘛，对不对？见不贤反省自己一样的，这过去的中国的传统也是这么讲的。好，你该时常记住你所定的志向，把耶稣的苦相放在眼前。你一看他的行为就羞愧难堪了，因为你跟随他已经多年，但效法他还不算多。一位修士尽心尽力默想耶稣的行传以及他的苦难，为灵魂不论什么有益处的事情都可以找得到啊。所以耶稣以外不必寻求什么。若被定的耶稣来到我们心中，不久我们就明白了啊。所以看着耶稣，读他的传记或读圣经，明白耶稣的生命，他给了我们生命中所需的一切。好，热心的修士什么也能承当，命他的事无不顺从。冷淡的修士心里没有神乐，外面的乐趣又不许他贪，所以常常忧愁，处处有受拘束的苦。修士不守规矩，常有堕落的危险。他既然求着松懈，必定常觉得愁闷，因为无论什么事都不能称他的心。啊，这当然也是古代的修道院了。修道院的人是不可能出去的，啊，不可能像我现在像我这样可以到处旅行，不太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那热心的修士呢，很简单，他就获得心安理得。但是这些不热心的呢，他在神修生活上面得不到他的安慰或者是乐趣，那外面又不准他去得，很痛苦，非常痛苦啊。那我们今天当然是我们今天的修道人可能不像以前那样子，更该小心。我们可以外求了，那更该小心啊，更该小心了。常常是我们这次很清楚知道，常常听见说一个人离开了修会哈，真的不是因为我们讲男的吧哈，说结婚了，真的不是他渴望结婚了，是因为在修会里面已经得不到他的生命的满足，当然就在外面找嘛。在独身生活上找不到满足，当然就要结婚了，正常的。所以那不是原因，那是结果啊，这要注意到。所以很多人把他就是说了受了什么人的引诱，当然引诱是存在的。但是一开始这边说的，我们已经跟随耶稣多久了，不是吗？不论是平信徒或教务或者是修士都是一样，我们跟随耶稣那么久了，我们知道该怎么过的，只是好像过得不甘心， 或者说不能够从这边得到我们内心的满足嘛？那当然就在外面的地方找别的方式来满足，那常常就会走错了路。好，下面看好好榜样啊！你看有多少修士关在修院中，关这个字不好听啊，他喜欢留在修院里面啊，多么的严谨守规，他们出门甚少，见人不多，吃粗饭，穿破衣，工作多，说话少，守夜功夫久，清晨早起念经时间很久，又屡次看圣书。总而言之，谨守一种的规矩。你细看加尔多跟西笃二会的修士，或看各会的修士修女，常是半夜起来唱圣咏赞美天主。当众位修士赞美天主的时候，你反倒贪婪好睡，不行善功，真当羞愧，在指责这一个不尽责的修士了哈。好，你注意到这个，我们常常会以为这个隐修院的人是被关在修院里面啊，没有关，是他自己愿意进去的啊，是他不要出来啊，不是不能出来。注意到，就是这个核心的概念，他出会就好了吗？没人枪毙，没人把他绑住，不让他走，不是，对不对？是他们会问，干嘛要出来？离开修院能怎么样啊？如果在修院里面得到了生命的满全，那干嘛要离开呢？那当然，你反过来说，如果在修院里面得不到满全，那这边就有了贪婪好睡，不行善功，就出来了嘛啊！所以不要去同情那些修会里面的人，说啊苦修会，没有苦修会了啊，我觉得没有。当然我们书这么说，没有苦修会，苦是因为他甘愿，那就不苦了，不是吗？好，爱，下面说爱，盼望能够脱身一切，全心赞美天主，盼望能够不吃不喝不睡，常能赞扬天主，专务灵魂的事情。若果然能这样，必定比现今管肉身一切需要的事情更觉得有福气，巴不得没有这等需要的事情，只管灵魂的神粮啊。这神粮的滋味我们尝的时候甚少。好，当然这个也是非常传统的神修，就我们今天大概不会再强调这么严格的啊，这个刻苦，但是我们还是说要注意身体健康嘛。但是过去是神修是如此的。好，人如果修到不贪世荣的地步，才能够完全尝着天主的神乐，才能够随遇而安，不论什么事物得的多也不欢喜，得的少也不忧愁，把自己整个交于天主，一心依靠天主，在万物中天主就是他的万物，在天主台前什么也败坏不了，什么也灭亡不了，万物全生活于天主，全随他的圣意，全侍奉他，一点也不迟延。万物全随天主的旨意，只有一个不会，就是人，只有人有能力啊，不随从天主的旨意。圣方济在写太阳歌的时候呢，就说了哈，只有人不配赞美天主，很惊人的一个灵神，应该信仰灵感，因为只有人才会犯罪啊，别的都按照天主所指定的本性好好生，只有人，很奇怪的。好，我们就是小心点，我们这边学习一下吧，不贪世俗的光荣。好，最后，你该常记得你的死期，你枉费的光阴永远不再回来，又该知道不费力劳神修不成德性，你若稍有懈怠必定觉得心神不安，你若热心事主便会觉得安乐，又因着天主的圣宠及修德的心火，困难的事也容易忍受了。天主不论怎样安排，热心勤谨的人完全是甘心承受。须知道改毛病胜私欲，比劳力出汗还觉得辛苦。一个人不躲避小过犯，慢慢必犯大罪。你若善用了一日的光阴，晚上必感到愉快。你该在自己身上留神，勉励自己，提醒自己，他人不论怎样，你千万不要耽误了你自己，你在自身勉励多少，你在德性上就长进了多少。 所以不要去看别人认不认真啊，自己该认真就好了。那这边谈的是很有趣哈，白天好好过，晚上就愉快。当然是指在晚上我们在做一天的省察的时候，就发现今天啊，对得起天主，对得起良心，对得起人，当然就可以心安神乐的入睡嘛。这边也提醒我们呢，反省啊，省察每天应该做的。不要再说没有时间了，不要说忘掉了啊！每天应该做。我们求天主帮助我们，愿光荣归于父、及子、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因父、及子、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